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刚才我们唱的圣诗多么样子的提醒我们对于主的信仰要坚定。
感谢主，首先我们唱的诗歌多么的提醒我们对主的信仰我们要坚定。
我们今天想要讲一个题目，是我们只跟随主仰望神。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题目就是我们只要跟随主仰望神。
我们引用两节圣经来大家共同勉励。
我引用两节的圣经大家来共同勉励。
那第一段呢，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
第一段的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节到第六节。
这个是西门彼得在海上打鱼啊，打不到鱼的一个说法的事实，
这个，
我念给各位听。
这个是西门彼得是打鱼打不到鱼的一个事实，我读给大家听。
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已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
他说，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
说了两件事，
讲了两件事。
一件事情是西门彼得凭自己的打鱼的经验给劳力，一个晚上打了一条鱼都没有。
一个就是讲到西门彼得凭自己的经验语气，一个夜晚都一条鱼都打不到。
但是他听从主耶稣基督给他的教训呢，他就听从他服从他的说法，就下网，结果又发现连网拉上来的网都显然都满满的鱼，甚至于把网都撑破了。
咁佢听从咗耶稣嘅吩咐就下网，竟然个网拎上嚟嘅时候满满嘅鱼，连个网都几乎打破。
那这个给我们提示了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经验呢？
咁呢个俾我哋提示一个点样样嘅经验呢？
那就是靠自己呀，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就系靠自己系冇乜希望嘅。
啊，靠主呢才能完成。
靠主先至可以完成。
所以彼得西门彼得打了一夜的鱼。这个整夜的劳力都落空，没有什么。
所以西门打了一夜的鱼，整夜的劳力都落空，没得到什么。
但是已从主的提示，主的命令，他去打鱼的时候，那鱼的网啊几乎被撑破。
但是跟从主的提示和指令，他去打鱼的时候，鱼的网几乎被冲破。
那就是大有收获。
那是大有收获。
那请问你，你将主的话听不听啊？
请问你听不听主的话呢？
你不要嘴上讲听哈、
啊。你不要只是嘴上
讲听。那是空话，对不对？
这是空话。
实际上你的生活行为是真的听主的话吗？
实际上你的生活行为是不是真的听主的话呢？
那么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段圣经来给大家做参考。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段圣经给大家作为参考。
第二段圣经呢，是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
第二段圣经是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十三节。
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的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的守着。那么这个后面还有一段没写出来，就是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
用提摩太书一章十三节话，你听从我的那纯正话语的规范，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后面还有十四节，一节就是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
一再的讲四个字，牢牢的守着。
一再讲四个字，牢牢守着。
那你把这个纯正的这个圣经的道理、神的话语，你牢牢的守着了吗？
你有没有将纯正圣经的话语牢牢的守住呢？
这是很值得我们自我检讨的。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去自我检讨的。
这个 圣经的旧约传道书上有一段话这样说，
旧约的传道书有段话这样说，
他说神造人呢原来是正直的，
他说神造人原来是正直的，
但是这个人呢他们就寻出许多那个巧妙的计策，
但是人就寻找了很多巧妙的计策。
那么这句话让我们晓得人呢真的是背逆神的，
这个说话给我们看见人是真的背逆神的，
他造你的时候是你是正直的，但是你那个聪明变成了一个背逆神的行为，
他做你的时候是正直的，但是你的聪明就变成是背逆神的行为，
因为你自以为聪明，
因为你自以为聪明，
所以啊那你就出了很多的那些你自以为聪明的那些想法，
那你就出了很多你自己以为聪明的想法，
那就背弃了神的教训，
那就背弃了神的教训，
亏欠了神的荣耀，
亏欠了神的荣耀。
那么因此我们在人生啊，我们是一个要值得我们了解，就人生是一个大学问啊，
所以我们的人生是值得我们了解，人生是一个大学问，
人生一辈子也是一个大的功课，
人生一世都是一个大的功课，
到底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呢，
到底你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呢，
你的生活原则是什么呢，
你的生活原则是什么呢，
你的生活价值观是什么呢，
你的生活价值观是什么呢，
那么请问你真正的实际的你真正的你的安身立命的原则是什么呢，
请问你真正的安心立命的原则是什么呢，
世界古今中外的说法是纷纭多得不得了，
世界古今中外的说法都是纷纭的多得不得了，
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宗教家都在讲这些，
大哲学家大宗教家都是讲这些，
都讲得不一样，
都讲得不一样，
那究竟你跟随谁啊，
究竟你要跟随谁呢，
这是值得我们大家想的，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人生最后最最根本的问题，
这个是值得我们思想的，因为这个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的外在环境对我们的影响非常之大，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界里面，外在的环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是非常之大，
你了解今天世界的潮流吗，
你有没有了解今天世界的潮流呢，
今天的世界潮流我们生活的外在的环境有两大潮流，
今天我们的生活的世界外在的环境有两大潮流，
第一个呢就是后现代主义，
第一个就是后现代主义，
这个后现代主义啊它是拼凑来啊成为一个全球化的一个这个说法，
这个后现代主义是拼凑而来成为一个全世界的一个说法，
我们亲身感受的有三大主张，
我们亲身感受的有三大主张，
第一个主张呢叫做相对主义，
第一个主张就叫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呢是什么呢，它高唱世界上啊没有绝对真理，只有相对真理，
那是讲什么呢，就是高唱这个世界是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是有相对的真理，
你注意啊，相对的话道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你注意相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你说你的道理他说他的道理，谁也不服从对方，
你讲你的道理他讲他的道理，大家都不服从对方
呀， yeah, 这个呢没有绝对的真理，
这个是没有绝对的真理，
所以没有共同遵守的道理，
所以没有共同遵守的道理，
在这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面不能说只有你说的对别人说的不对，不可以，
所以在多元文化社会话你不可以说只有你讲得对第二个人讲的就不对不对的、
哎、那就要彼此包容，
所以就要彼此包容，
无论政治啊宗教啊道德啊都是这样，
无论是政治啊宗教啊道德啊都是要这样，
没有绝对标准的，
没有绝对的标准，
也就是说没有绝对对，
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对、
因为什么，因为你听了别人的，别人的主张你不一定赞成，
因为你听了别人的主张，别人的主张你不一定赞成，
这个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尤其是高唱多元 社会里面就最容易看到的一个世界潮流，
咁呢个喺今日嘅多元社会入边，尤其是高唱呢啲嘅潮流嘅时候，我哋都会睇到。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个人主义。
第二个呢，就系个人主义。
这个强调个人绝对的自由。
就系强调个人绝对嘅自由。
我高兴做什么，由你。关你什么事啊，
我高兴做什么关你什么事呢，
只要我高兴为什么不可以啊，
只要我高兴的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有绝对自由，
我有绝对的自由，
我是同性恋，
我是同性恋，
还是异性恋，
或者是异性恋，
关你什么事啊？
关你咩事呢？
各位，你想想看，你常常听到这个话吧？
各位，你想想，你会不会时时听到一句说话？
那只要我没有伤害别人，我有什么错？
只要我没伤害别人，我有什么错呢？
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的自由？
为什么你要干涉我的自由？
因为我是独立的。
因为我是独立的。
所以只要我高兴，为什么不可以？
只要我高兴，为什么不可以？
你不要跟我讲道理，因为什么？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
你不要跟我讲道理，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道理。
那么，你要问道理，你要问我自己的心，你问你自己的心就可以了。
你要讲道理，你要问自己的心，问我自己的心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完全是各自独立的。
可以个人主义发展到个地步的时候，世界就是完全的各人独立。
这个法律也不一定是对的。
法律亦都不一定是啱的。
对我有利就是对的，对我们不利就是错的。
对我有利的就是啱的，对我无利的就是错的。
我不愿意负任何的责任。
我不愿意负任何的责任。
但是社会的福利我一毛钱都不可以少。
但是社会福利我一毫子都不可以少，
就是个人主义。
这个就是个人主义。
Yeah. 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平等主义。
第三个特征就是平等主义。
平等主义啊，就是各方面都要求一样。
就是各方面都是要要求一样。
比如说，同样是相爱，为什么我的法律地位、我的福利不一样？
比如说大家都是同样相爱，为什么我法律地位我的福利是不一样？
就是受歧视啊，
受歧视啊，
不能享受法律的认可呀、啊。同性恋就不可以享受法律的认可吗？不对，
不可以享受法律的认可，好像同性恋不可以受到法律的认可，是不对。
同性恋为什么不可以同成立家庭？家庭就是彼此相爱吗？我们两个人相爱为什么不可以？
咁同性恋点解唔可以成立家庭呢？我哋彼此相爱，两个人点解唔可以成立家庭呢？
所以呢，只要不平等，我就要反对。
所以呢个唔平等，我就要反对。
这就是平等主义。
呢个就系平等主义。
那么合法的移民、不合法的移民有什么不一样？
咁合法嘅移民同唔合法嘅移民又有咩嘢
都是移民嘛，应该一律平等。
都系移民嘛，应该系一律嘅平等。
所以这个平等主义搞到最后的时候，简直是你都不能想象到。什么程度？
所以平等主义最后搞到你都不可以想象到一个什么程度。
这是一种世界潮流。
这个是一种世界的潮流。
反过来另外有一个大潮流。
反过来有一个大的潮流。
叫做保守主义。
就是保守主义。
它也有 几个特点。
它也有几个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民族主义。
第一个就是民族主义。
主张一切以我们的民族利益为第一，我的国家利益为第一，我的国家利益是最重要，其他的违反我的都不对。
就是主张民族的利益，就是民国家的利益，其他违反的都是不对的。
好像美国优先，美国第一。
好像说美国优先，美国第一。
凡是违反我美国的利益的，我一律给他切断。
凡是违反我美国的利益的，我一律就要将它切断。
这个呢，强调保护自我排外的这种潮流啊，也是闹的是不可一世。
这个是自我保护排外的潮流，也都是闹得不可开交。
这是一种今天世界的状况。
这个是一种今天世界的状况。
这是保守方面的。第二种呢，就是民粹主义。
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民
那些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
那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挑动民心，哗众取宠，来鼓动群众运动，来达到个人的自私的目的。
咁系就系挑动利己嘅心，然后哗众取宠嚟系挑拨民众嘅心。
政治利益、党派利益第一优先。
政治利益、党派利益第一优先。
我就反对到底，不同意我的。
我就反对到底，唔同意。
这个是民粹主义。
呢个系民粹主义。
我举个笑话给你们听啊。
我举个例子俾你听。
台湾呢，一年前选了一个总统。
台湾一年前选了一个总统，
选一个总统啊，他说他们是台湾人，
他们说他是台湾人，
那么不讲台湾话的人都是外来的，
所以如果不讲台湾话的都是外来的，
那么都应该出去，
都应该要出去，
我们台湾应该是有台湾人的台湾，
我们台湾是应该要有台湾人的台湾，
结果呀，发生一件怪事，
结果就发生了一件怪事，
其实不是怪事，是对的事，
其实唔系件怪事，系啱嘅事。
台湾你知道吗？有高山族啊，高山民族知道吗？
台湾你知唔知道有高山民族？
那高山民族就提出来了，哎，说你们台湾人主张你们是台湾是你们的，那你们才是外来的。
咁高山民族就话你哋主张台湾人先系台湾人先系台湾，其实你哋先至系外来嘅。
因为台湾的几千年，都是我们高山族住的地方，你们是外面从福建来的，你们是讲闽南话的，讲福建话的，你们不是我们本土的。
因为台湾几千年来都是我哋高山族嘅人，你哋呢啲讲台湾嘅台语嘅人系喺福建嚟嘅，所以系外来嘅人。
那高山族长，你们要注意啊！我们原来是住在平地上的，因为你们侵略我们台湾呢，把我们赶到山上去的，所以我们才叫做高山族啊。
咁高山族话我哋本来住喺平原噶，因为你哋侵略我哋台湾，将我哋赶咗去高山，所以我哋先至叫做高山族。
哎呀，那么这个新来这个总统呢，他没话讲了，就赶快给人家鞠躬道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咁就新嘅总统就冇话好说，咁就赶快嘅就同人鞠躬道歉，对唔住。
公开道歉呢、啊？这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正式的表态，对不对？
公开道歉，你要知道呢个系政治嘅表态，系咪？
更可笑一点，我告诉你们。
更可笑嘅一点，
过去每一年呢、啊，这个闽南人呢、啊，他就纪念那个郑成功。
咁过去好多年啊，那个闽南人都系纪念个郑成功。
这明朝末年的时候，郑成功啊就带着一些闽南人跑到台湾来，就在满清没有打败他以前的时候，他们独立的。
咁喺明朝嘅时候，郑成功就带咗一班嘅闽南人就去咗台湾，咁佢哋就独立。
所以他们闽南人呢，他们在台湾呢，他们说他自己是台湾人，他就说每年他都要祭郑成功。
咁闽南人喺台湾就话佢哋自己系台湾人，每一年佢哋都要纪念郑成功。
但是今年这个高山族这么一讲啊，他不敢纪念郑成功啊。
咁其实高山族咁样一讲，佢哋又唔够胆去纪念郑成功。
只有那个郑成功带领的军队在台南登陆的那个台南市、台南县啊，偷偷的在那纪念。
咁只有郑成功带住个军队喺台南嗰度登陆嘅嗰一班嘅台南嘅人偷偷嘅去纪念。
中央政府不敢正式纪念郑成功啦。
中央政府唔敢正式嘅去纪念去郑成功。
所以这种民粹啊，当年呢，他鼓捣说，哎，我们台湾人在台湾，外省人都赶出去，这样子夺取了政权，结果自己上台以后，马上被人家就否定了。
咁呢種民粹嘅主義，好似台灣人佢哋將人哋趕出去，自己上台嘅時候就馬上俾人哋否定咗。
當年選舉嘅時候啊，轟轟烈烈，哎呀不得了的聲勢。
當年選舉嘅時候，轟轟烈烈、轟轟烈烈嘅聲勢，
其實都是被那些政客來利用的。
其實都係俾啲政客
利用。這個民粹主義啊，都是那些有野心的人在後面鼓動一些無知的人呢，在外面做群眾運動來奪取他的政治利益。
咁其实民粹主义都系俾人哋背后喺度鼓动民心，然后嚟夺取佢嘅政治嘅意义。
这个在世界各国现在常常有的。
呢啲喺世界各国而家时时都见到。
前两天法国选举不是这样吗？
前几日法国选举都唔系咁样咩？
那欧洲这样，美国也是这样。
欧洲系咁样，美国亦都系咁样。
你看在美国来说，你看我们前天在报纸上看到，哎，一个美国人就说，哎，你们中国人，你们滚回中国，这我们是美国的。
咁好似美国前几日先至有报纸话，有个美国人就同个中国人讲话，你要滚翻去中国，呢度系美国。
他没有想到啊，人家印第安人才说了，你们才是外面来侵略我们的，你们也滚出去。
佢冇諗到，其實印第安人先係本土人，印第安人會話你哋先至要滾出去。
所以啊，當年印第安人在曼哈頓那邊第一次歐洲移民過來的時候，人家帶着水果、帶着吃的東西來歡迎他。結果後來呢，你們都知道美國的歷史吧？把人家趕盡殺絕呀、把人家印第安人呐、
當年印第安人去接濟嗰啲歐洲登陸嘅人，但係你都知道歷史啦，結果都呢啲印第安人都俾人哋趕盡殺絕。
哎呀，其實就是鼓動那些民心啊，無知的人就跟他搖旗呐喊啊，在那去搞，這是民粹主義。
咁呢個係鼓動人心，嗰啲無知嘅人就喺度滾動，咁所以呢啲係民粹主義。
腦筋呢要清楚啊，不能夠隨便被人家利用啊。
你要腦筋清楚，唔好隨便俾人利用。
那更有一点呢，就是资本主义。
仲有一点就是资本主义。
这个资本主义啊，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啊、闹得最凶啊，全世界都他们的殖民地。
啊，十八呢个资本主义喺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就闹得最紧要啦，就全世界都系佢哋噶。
你知道吗？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你知道吗？有一个特别嘅地方。
用钱赚钱容易，用人赚钱不容易。
用有钱赚钱容易，用人赚钱唔容易。
我用钱赚钱的话，我人当我的利用工具，我赚钱更多，我剥削劳工的这个薪水，我就成本就降低，我可以赚更多的钱。
我用钱赚钱，我用人来做劳工，我可以真系夺取更多的利益，我的成本就更加利益更多。
结果搞了一个共产党出来，
结果就搞了个共产党
出来，打倒资本家，
打倒资本家。
哎呀，搞得天翻地覆，
搞到天翻地覆。
各位啊，那么商业啊，能够不赚钱吗？商业就是以赚钱为目的的。
各位，商业可不可以不赚钱呢？商业就是以赚钱为目的。
那怎么样能够赚到更多的钱？
怎么样才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呢？
刺激人的心理，来让他有无限的物质的这个欲望来满足，所以他就源源不断的有赚钱的机会。
咁就係朝住人嘅欲望，源源不絕嘅欲望，咁佢哋就可以有賺錢嘅機會。
那麼這樣一來呢，就變成了什麼呢？變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咁樣點樣呢？就變成咗一個嘅惡性嘅循環。
舉例子，今天說，你看今天在街上啊，十個人啊，就九個人就都是低頭在那裡玩手機、上網，對不對？
比如你睇下，你今日喺街上面十個人，有九個人都係耷住個頭係玩手機、上網。
那个手机一天到晚变新的，又出一个新的，那个 iPad 一天换一个花样，一天换一个花样，你的钱用得了吗？
咁嗰个嘅 iPad 佢哋一日都换花样，一日换一个新嘅，咁你嘅钱可唔可以够花费呢？
好啦，你钱不够怎么办？
你嘅钱唔够点算呢？
我请问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口袋里面去摸一摸看看，你是不是有信用卡啊？
咁请大家喺荷包里摸一摸，睇下你系咪有张信用卡。
我看大概不止两张了。
我睇可能唔止两张。
请问呢？你的信用卡是什么意思啊？
请问你用信用卡系咩意思呢？
信用卡就是明天的钱今天用。
就系信用卡就系明年嘅钱今日用。
你想想看。
你谂下。
商人赚钱多用心呐、啊。
商人赚钱几咁用心。
这样子的认钱不认人，拼命的压榨你们的口袋的钱，你们自己还高兴。
咁样嘅认钱不认人，拼命嘅压榨你口袋嘅钱，你哋仲好高兴。
所以那个贫富的悬殊是越来越大。
所以呢个贫富嘅悬殊系越来越大。
中国大陆也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
中国大陆系咁样，美国亦都系咁样。
过去大陆一穷二白，大家都没钱。
过去大陆一穷二白，大家都冇钱。
到后来啊，出卖共产主义啊，就邓小平搞个什么改革开放啊，一下子。就认钱不认人了。
到后尾就共产主义，然后到邓小平改革，认钱不认人了。
你看今天在全世界啊，一百个最有钱的人呢、啊，中国大陆占几个？
咁你睇下今日全世界一百个有钱人入边，中国大陆占咗几多个？
很多、啊，你知道吗？
好多，你知唔知？
美国呢更不得了。
美国呢更加不得了。
全世界最富的是在美国。
全世界最富有嘅都喺美国。
那么，请问？美国的最有钱的人1%在人口里面占1%。
请问你知道美国的最有钱的人是全国人口入边的占1%？
他只占1%的人数啊。
他只是占1%的人数。
可是全美国的财富差不多一半都在他们手里。
但是差不多全美国财富有一半在他们手里边。
我请问你，这种资本主义你觉得好还是不好？
我想请问你，你觉得这种资本主义是好还是不好呢？
所以资本主义带给我们的真的是灾害啊！
所以资本主义带给我们真是灾害。
那这个问题让我们晓得，原来啊，这个世界的潮流啊，我们今天在这个环境、这个潮流的这个汹涌的当中，我们今天到底认识多少？
咁我哋今日喺呢啲嘅潮流嘅汹涌当中，我哋究竟今日能够认识几多？
这个潮流互相激荡啊，互相争斗。
呢啲嘅潮流互相激荡，互相嘅争斗。
我们检讨起来，刚才讲的第一种那个世界的后现代主义啊，这个是一种偏激的一种想法。
我们检讨起上来，刚才我们提过的后现代主义，这种是一种偏激的想法。
这些资本主义啊，这些个人主义等等，这些保守主义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认为他们是走到一个偏差的道路。
这些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或者保守主义的一些部分，我们觉得它是走到一个偏差的地步，
都是不恰当的，
都是不恰当的。
什么叫做不恰当啊？
什么叫做不恰当呢？
刚刚好叫做恰当，对不对？
刚刚好就是叫恰当，
不是过分就是不及，
不是过分就是不及。
我们圣经上过分不及叫什么？
我们圣经说过分或者不及是什么呢？
叫做犯罪，对不对？
就是叫做犯罪，对不对？
那过分不及的人叫什么？
过分不及的叫什么呢？
叫做罪人。
就是叫做罪人。
整个的世界都在罪恶当中，
整个的世界都是在罪恶当中。
所以你想，你要追随他们吗？
所以你要是不是跟从他们呢？
这个世界潮流你要跟随吗？
这个世界的潮流你要不要跟随呢？
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
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华民国后代的子孙。
我们中国人呢很骄傲，
我们中国人很骄傲，
因为全世界几千年文化传统不改变到今天没有灭亡的只有中国，
因为全世界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到今日都没有灭亡的只有中国。
今天的巴比伦在哪里？
今日的巴比伦在哪里呢？
无影无踪了，
无影无踪了。
今天的伊拉克就是以前的巴比伦，
今日的伊拉克就是以前的巴比伦。
六千年前它的空中花园全世界最繁华最高的，
六千年前的空中花园全世界是最高最繁荣的。
现在到哪里去了？
今日去了哪里呢？
他们还记不记得当年巴比伦 当年的兴盛？
还记不记得当年巴比伦的兴盛呢？
他们现在的文化是以前那个文化吗？断了，没了。
他们现在的文化是不是以前的文化呢？不是，已经没有了。
那么跟我们中国同样悠久的埃及现在的文化是什么文化？西方文化，中东文化。
那跟我们中国一样优秀的埃及现在是什么文化呢？他们是西方文化，中东文化。
给当年那个建金字塔的那些 法老王的那个时代的那个文化给今天完全不一样了。
跟以前法老王时代建金字塔时代的文化是完全不一样。
今天埃及用的文字是什么文字？
今天埃及用的文字是什么文字？
根本给从前的文字完全没了，
根本就是 跟以前的文字完全不一样。以前
那另外还有一个最古老的就是印度，
还有一个最古老的就是印度。
那印度今天的文化是怎么样？
印度今天的是什么文化呢？
早就被西化了，
早就已经被西化了。
所以今天唯一的全世界能够留一直几千年到现在 还在独立起来的只有中国。
所以全世界里面几千年来仍然可以独立流传下来的只有中国。
我们今天不管 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中国人都在讲我们中华文化发扬发扬发扬。
所以我们今天无论在世界哪里的中国人都是讲话要中国文化，要中华文化，要发扬发扬。
发扬什么意思？就表示说我们中华文化好啊。
发扬是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中华文化是好啊。
但是你真的懂中华文化吗？你要发扬什么？你讲给我听。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懂中华文化呢？你要发扬什么？你告诉我。
大家知道上帝创造人，
大家知道上帝创造人，
人创造文化，
人创造文化。
可是人都是不完美的，
但是人都是不完美的，
文化也是不完美的，
文化也都是不完美的。
所以文化里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所以文化里面有好的也都有不好的。
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好的，我今天举五点告诉给大家做参考。
中国文化入面好的，我今天举五点给大家来作参考。
这是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精华，
这个我们传统文化入面的精华。
第一点呢，就是知道上天是公义的。
第一点就是要知道上天是公义的。
你知道我们最普通的人讲话讲说南方人啊，讲上天最高的主宰，我们说什么叫做天公。
咁你知道我哋南方人讲，即系上天最高嘅主宰，我哋叫乜嘢？叫做天公。
北方人叫老天爷，对不对？
北方人就叫做老天爷。
天公天公啊，你有没有说天师天师啊？
咁天公天公，你有冇讲话天之天之呢？
从来没有人讲天师的。
从来冇有冇人话讲天之嘅。
上天绝对是公义的。
上天系绝对系公义
嘅。我们中国人几千年都坚持这个认识。
中国人几千年都系坚持咁嘅认识。
这个对不对啊？
呢个啱唔啱呢？
对啊。
对的。
这是第一点。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国人向来主张做人要诚实。
第二点就是中国人向来主张是做人要诚实。
你要欺骗别人，别人就说你不道德。
如果你欺骗别人，别人就说你不道德。
那更重要，你自己不要欺骗你自己。
更重要的你是要自己不要欺骗自己。
你欺骗自己又欺骗人，叫做自欺欺人。
你欺骗自己
对不对？
又欺骗人，就是叫自欺欺人。
所以诚实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做人。
所以诚实是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
这个呢，你看我们基督教的这个圣经真理啊，是不是讲我们做人要诚实啊？
你看看这个，我们从圣经的真理是不是一样这样说，我们做人要诚实呢？
合乎神的真理啊，
是合乎神的真理啊。
第三，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叫中国人呢？
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叫做中国人呢？
这个话很奇怪，这个中国人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话很奇怪，中国人是什么意思？
中国人就住在世界中心吗？
中国人就是住在世界中心？不是啊。
中国人是什么意思？那个中啊，先说那个中。
中国人是什么意思呢？先讲个中。
那个中有两个读音。
中有两个读音。
一个当名词讲，一个当动词讲。
一个当名词讲，一个当动词讲。
当名词念的时候叫做中。
当名词念的读的时候就叫中。
当动词讲的时候念什么？念中。
当动词用读的时候就叫中。
射箭射中红心叫做射中了。
射箭射中红心就叫做射中了。
射中红心就是不偏高也不偏低，也不远也不近，就刚刚好。
射中红心就是说不高不低，不左不右，是刚刚好。
中国有一本书非常有名的，叫做中庸。
中国人有本书是非常有名的，叫中庸。
可能你没读过啊，但是你常常说我们做人呢要合乎中庸之道。
可能你没读过，但你成日讲话我们做人要合乎中庸之道。
那中庸两个字什么意思？
中庸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中就是刚刚好。
中就是刚刚好。
那个庸是什么？经久不变。
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经久不变。
那个中这个原则是经久不变，千古不变的。
这个原则就是说千古不变的。
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寻求中，所以我们才信主啊。
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寻求中，所以我们才信主。
好了，这是第三个，再讲一个。
好了，刚才讲的第三个，再讲一个。
再讲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仁爱的仁。
第四个是什么呢？就是仁爱的恶人。
孔夫子一辈子在讲这一个字。
孔夫子一世都是讲这个字。
我们几千年都在讲这一个字。
我们几千年都是讲这个字。
仁就是仁爱。
人就是仁爱。
唐朝的时候，那个韩愈啊，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一开头就讲博爱之为仁。什么叫做仁呢？就是博爱。
咁唐朝嗰时候韩愈就讲，写咗篇文章，开始嘅时候话博爱之为仁。
博爱什么意思？
博爱系咩意思呢？
那就是彼此相爱啊。
就系要彼此相爱。
你也要爱别人啊。
你亦都要爱别人。
更妙的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字啊，每个字都有道理的。
咁妙嘅时候，中国人发明嘅字，每个字都有道理
的。那个仁爱的人写一个人在左边。
仁爱嘅人写个人喺左边。
那右边呢？写个二。
右边就写二。
什么意思？
系咩意思呢？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呐。
就系话呢个世界唔系单止你一个人。
你很重要，你被别人要尊重啊，你也要尊重别人，像你被别人尊重一样。
你好重要，你要尊重别人，你亦都要好似人尊重别人一样。
那不是爱人如己吗？
咁唔系即系系爱人如己咩？
仁爱的意思原来就是这个意思啊！
仁爱嘅意思就系咁嘅意思。
所以人际关系应该是彼此相爱的。
所以人际关系应该系要彼此相爱嘅。
我们中国几千年都讲做人要这样啊！
中国几千年都讲做人要咁样。
所以你不可以恨人呐、啊，你不可以报复人呐、啊。
所以你唔可以恨人，你唔可以报复人。
你都要应该要原谅人家，要爱人家。
所以你要原谅人，你要爱人。
你要尊重别人呢、啊。
你要尊重别人。
你看两个人结婚呢、啊，叫做相敬如宾呐、啊，彼此相爱啊。
所以
这过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讲啊。
两个人结婚就叫做相敬如宾，彼此相爱，自古以来都是这样讲。
那请问大家，这个合不合圣经的教训呢？
请问这个合圣经的合不符圣经的教训呢？是合符的。
哦，再说一个字，也是中国的几千年。
我再讲个字，也都是中国几千年所强调的。
银行的行，另外一个字叫做行，对不对？
银行个行字另一个字是行。
那个行是什么意思？就是去做。
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去做
任何的事，你只要把它做成 你要做才成，你不做就不成。
任何的事你要做才成，不做就不成。
你光嘴巴讲那永远都不会成功。
你单单是嘴巴讲永远都不会成功。
要身体力行做到底，有始有终，坚持到底成。
你要身体力行，要做到底，有始有终，咁先至叫做成。
我们中国历代的哲学家都在强调这个字。
我哋中国嘅历代嘅哲学家都系强调呢一个字。
这以上这举的这五个字，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你发扬多少？
以上所讲嘅五个字，都系我哋中国文化嘅精髓。你发扬咗几多呢？
我们自古以来到现在，我们都觉得应该这样，可是我们做不到。
自古以来我都觉得应该是这样，但可惜我们做不到。
你知道吗？我们中国民族啊，是全世界最爱面子的民族。
你知不知道我们中国民族是我们全世界最爱面子的民族？
最爱这个脸面。
最爱脸面。
最怕人家说我们不好。
最怕人家说我们不好。
这个爱面子是为什么？
用爱面子是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因为你知道应该怎么做。
可是你又做不到。
但是你又做不到，
又怕被别人指出来，
又怕被别人指出来，
所以做一个假面具，让人家不了不敢 不把你戳穿。
咁就做一个假面具，等人哋唔会将你说穿。
所以呢，中国的文化让我们今天非常惭愧。凡是越懂的人，越容易变成伪君子。
所以中国文化让我哋今日觉得会好惭愧，越系越懂嘅人，反而让我哋变成一个伪君子。
又说假话。
讲讲假话，
为什么呢？因为不能说真话，说真话惭愧。
因为不可以讲真话，讲真话会惭愧。
没有一条我们能做得到的。
没一条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我告诉各位啊，孔夫子啊，他就自己说他做不到。
我告诉你们，孔夫子他自己都说自己做不到。
孔夫子的学生就问孔夫子说，哎呀，人家都说老师啊，你是圣人啊。
那孔夫子学生都跟老师讲话，老师啊，你是圣人。
孔夫子说胡说。
孔夫子说胡说。
谁说的？乱讲。
边个讲嘅？乱讲。
我怎么可能是圣人？
我点样可以系圣人？
那学生说：“哎，老师啊，那你不是圣人，那你最少是君子吧？”
咁啲学生话你唔系圣人，最少你都系君子啊。
你知道孔夫子怎么说啊？
你知唔知孔夫子点讲呢？
他说：“我也做不到啊。”
孔夫子话：“我都做唔到。”
他说：“你知道什么叫做君子吗？”
佢话：“你知唔知咩系君子呢？”
君子啊，智者不惑。我没有什么迷惑，我都懂。
就是知者不惑，我没什么迷惑，我就什么都懂。
第二点，仁者不忧，我什么都看得明白，我不担心。
仁者不忧，我什么都看得明白，我就不担心。
啊，然后呢？
然后呢？
就是勇者不惧。
就是勇者不惧。
我没有惧怕，因为我当仁不让，我做应该做的事，我光明磊落。
我冇嘢咩嘢惧怕，做应该要做嘅嘢，我光明磊落。
智仁勇都做到了，才叫做君子。
智仁勇都能够做到嘅时候，先至叫做君子。
孔夫子说：“我还做不到，我现在努力向上，求取进步，接近那个君子的标准。”
咁孔夫子话：“我而家做唔到，我而家系求取进步，努力向上，希望可以接近做君子。”
那你说孔夫子谦虚不谦虚啊？
咁你话孔夫子谦唔谦虚呢？
孔夫子。死之前还说过一句话。
孔夫子死之前仲讲过一句说话。
他说啊，我是一个求上帝真理的人。
我是一个求上帝真理的人。
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完全了解上帝的意思。
我到而家都系未完全了解上帝嘅意思。
我还没有找到那条路。
我仲未揾到嗰条路。
他在四书里面留了一句话，他叫朝闻道，夕死可矣。
咁佢喺四书入边留咗一句说话。
早晨。听到道理，晚上死都没有遗憾了。
就早晨听到道理，晚上死的时候都冇遗憾。
那表示说他还不完全。
表示佢完全，我系未完全。
那请问？
请问？
你比孔夫子如何呀？
你比起孔夫子又如何呢？
这一比之下你就知道了。
一比之下你就知道了。
所以我们中国人呢，知道上帝的旨意，上帝的特性。上帝的性格，可是我们做不到上帝的要求。
我可惜我哋中国人知道上帝嘅旨意，可惜我哋做唔到。
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好，以及我们中华文化的缺点。
呢个就系我哋中华文化嘅好，同埋中华文化嘅缺点。
我们中国人说 常常说嘛，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对不对？
我哋成日讲话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系咪咧？
我们要相亲相爱啊，
我哋要相亲相爱、啊，
要合乎中庸之道啊，
咁先至合乎中庸之道啊。
人要清心寡欲啊，
人要清心寡欲啊，
要逍遥要乐生啊，要快乐生活、啊，
要逍遥要乐要快乐嘅生活。
那你拼命的赚钱，你拼命的求取自我的荣耀，你有平安吗？你没有平安的。
你拼命嘅赚钱，拼命嘅求取自我嘅快乐，你有冇平安呢？
我们中国人说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中国人话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对上帝的了解不是现在，早就了解了。
你知道我哋对中国人对上天嘅了解唔系现在，早就已经了解。
在3500多年前的中国，一部最古老的书叫《尚书》，上面就记载了这些话。
在中国3500多年前，有中国有本书叫《尚书》，已经记载咗呢句说话。
你们读历史啊，中国的历史，你们有三代有没有？夏商周啊。
在中国读历史的时候，有没有读过个三代叫做夏商周？
我们不要讲远，我们讲一个中间的商代啊。开国的商汤，你们知道吗？
我哋唔需要讲好远，我哋讲中间商国嘅开国嘅君主叫做商汤。
商汤他被大家推举出来做国家的领导，他对于大家公开的宣布，他发了一个誓，对上天发一个誓，给大家讲，记载在那个书上面。他怎么说你知道吗？
咁商汤俾大家推举出嚟做领袖，咁佢就讲话佢要遵从上天，佢讲咗句说话记咗喺度。
他说：愚昧上帝，不敢不正。
愚昧上帝，不敢不正。
上面四个字话就是：我害怕，我敬畏上帝，我知道上帝是我们的主宰，我不敢做不正的事。
就是说我敬畏上帝，我不敢做不正当的事。
不敢做不公正的事。
不敢做不公正的事。
那不公义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敢做。
不公义的事我一点都不敢做。
他是对天发誓，讲给普天之下的老百姓讲的。
他对天发誓，对普天下的百姓讲这句说话。
这个上帝两个字不是外国来的，是中国的。
上帝这两个字不是外国来的，是中国
来的。玛丽孙当年在澳门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他就读我们中国的45经啊，他发现哎呀，中国那么早就知道信仰上帝啊，独一真神啊，哇，他就把它翻译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的圣经有神子版，有上帝版。
咁马利逊当年翻译圣经嗰时候，佢就读4书5经，就发现原来呢个上帝呢个字已经喺中国书度有写，咁所以佢就翻译用上。所以我哋圣经有两个版本，一个叫上帝版，一个叫主版。
到了周朝的时候，周天子啊就成为天子，天子那就天上天就是上帝改成天。我们现在都说天天天，其实就是上帝上帝上帝。
咁到周朝的时候呢，天子就叫天子，我哋就天。
所以北京的那个天坛呢、啊、到现在还在啊，是国家的最高领袖啊代表全国的人来敬拜上帝的地方，叫做天坛啊。
咁喺北京嘅时候，呢个天坛仲喺度，就系国家领袖代表人民嚟向天敬拜，所以今日佢仍然系叫做天坛，就系向天敬拜。
但是我们做不到啊！我们知道上帝的旨要教训我们，是我们让我们了解的一些，可是我们做不到啊。
但可惜我哋知道上帝嘅旨意，但系我哋做唔到。
所以值得我们想啊。
所以值得我哋谂。
那么，请问现在中国情况怎么样？
所以，请问而家中国嘅情况点样样？
忘掉了中国的文化的精华呀！
已经唔记得咗中国文化嘅精华。
现在全中国就变成一个贪婪之国。
而家全中国变成咗一个贪婪嘅国家。
我说这个贪婪，这个婪字很有意思。
我讲这个贪婪，这个婪字好有意思。
我研究甲骨文，甲骨文是商代3500多年前的正写出来的字啊，现在从地下挖出来的那个蓝字啊，哎，很奇怪啊，他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蓝字。
咁我研究甲骨文，甲骨文系商代3500年前嘅字，咁嗰阵时就已经有呢个嘅蓝字。
那个贪婪的蓝怎么写啊？
贪婪嘅蓝字点写？
上面是一个树林子的林，对不对？
上面系一个树林嘅林字。
下面是一个女，对不对？
下面一个女字。
哎，中国人为什么这样写？
点解中国人要咁样写呢？
夏娃偷吃上帝不允许吃的那个果子，贪心贪婪。
好，
你看
夏娃偷食上帝不容许的果子，就是贪心贪婪。
她不但贪吃，还给她丈夫吃，给亚当吃，两个人都犯罪。
她不单止自己贪食，还给亚当吃，给自己丈夫吃，两个人都犯罪。
奇怪，这个字是3500多年前就有的。
奇怪，这个字3500多年就已经有了。
所以各位啊，
所以各位，
我们做中国人虽然觉得很了不起啊，但是我们要多多的了解自己啊。
我们做中国人可能你会觉得很了不起，但我们要多多了解自己。
今天在中国大陆啊，哎呀，真的，全世界最有名的这个习近平，就是最了不起的政绩，就是打贪污，到处都是贪污，天天都有贪污。
而家喺中国，
官员被抓到。
而家喺中国最有名嘅政绩就系打贪污，到处都系日日打贪污，就好多官员被捉。
你看这个贪心就变成贪婪之国了。
这个贪心而家变咗中国变咗成贪婪之国。
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叫你清心寡欲，你的寡欲，你这个贪心的程度根本跟中国文化相反。
咁我哋中国人要讲话清心寡欲，这个寡欲就系根本同贪心系相反。
那你还有脸还讲发扬中华文化？
咁你仲有道理嘅讲话要发扬中国文化？
真是天大的笑话！
呢个系天大嘅笑话。
睁着眼睛说瞎话，
咁就系睁眼讲大话。
哎呀，那个物质的追求，物质的享受，哎呀，追求的不得了。全世界就奢侈品，他们就是最主要的买家。
物质嘅追求，追求得不得了，全世界都系中国系成为最基本嘅买家。
到法国去买那个名牌皮包。你有几个？十个，全部给我包起来。
咁去到法国买名牌嘅银包，有几多个？有十个，全部帮我包起上嚟。
贪婪到这种程度，
贪婪到呢种程度。
但是呢，绝对是自私自利的。
但系绝对系自私自利嘅。
你看，这个都违反我中华文化。
你睇呢啲都系违反咗中华文化。
那么人际关系呢？你骗我，我骗你。
人际关系，你呃我，我呃你。
一点诚信都没有。
一啲诚信都冇。
所以难怪是。圣经上说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说的一点都不错。
难怪圣经话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讲得一点
都不错。都是一些偏行己路的自私自利的罪人，
都是一些偏行己路自私自利的罪人。
连慈善家都是罪人，
连慈善家都是罪人。
为什么呢？慈善家捐钱出去怕别人不知道啊，就赶快张扬招待新闻记者，他慈善，他捐钱，为什么？为了要逃税，为了要争取美名。动机是什么？动机是自私自利。
咁慈善家捐钱出去，惊人哋唔知道，就要通知新闻报。咁就系话要为咗系争取逃税啦、避税啦，然后话争取自己利益。
所以
自私自利，
自己的美名啊，就要人家夸赞他。
要啊，又为咗自己嘅美名，要人哋夸赞佢。
这不是犯罪吗？
呢啲唔系犯，呢啲唔系犯罪咩？
想想看，你实际上要想想看。
你自己谂下，实际上系咪咁？
所以《传道书》啊，上面有说，他说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人，世上实在没有。
咁《传道书》话时常行善而唔犯罪嘅人，世上实在没有。
慈善家做慈善事业是为了得到美名啊！
慈善家做慈善事业为了得着美名。
你知道我们圣经上说，你这个左手做了好事，右手不要让右手知道。
你知道圣经话，你左手做咗好事，唔好俾右手知道。
哎呀，我们捐钱出去，要人家都知道我们是慈善家，美名，自私的心理作祟啊！
我哋捐钱出去，要人哋知道我哋系慈善家，美名嘅心理去作祟。
所以我们基督徒怎么办？
我们基督徒怎么办？
世界的潮流绝对不要追随。
世界的潮流绝对不要遵从。
这个世界是属于那恶者在那个后面操纵的。
这个世界是属于那个恶者在后面操纵的。
我们只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只是跟随耶稣基督。
我们只仰望神。
我们只是仰望神。
因为只有在主里面才有真的公义。
因为只有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公义。
世上高唱的公义都是骗人的，我告诉你。
世界高唱的公义都是骗人的，我告诉你。
只有在主里面才有真的爱。
只有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爱。
你才能够真正知足。
你才可以真正的知足，
你才能够最基本上做出舍己的行为出来，
你才可以基本做出舍己的行为。
所以我们回到真道上啊，你的生命才真的会更新呢、啊。
所以我们回到真道上面，你的生命才可以有更新，
那你才会真的是一个感恩知足的人，
那你才是一个真正的感恩知足的人。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心里面才有真平安，
这样你的心里面才会有真平安。
你有真的平安，你才能够活出喜乐的现象出来。
你有真平安，你才会活出喜乐的现象。
所以难怪圣经说这是唯一的一条正路。
难怪圣经说这个是唯一的正路。
圣经的传道书上又说，他说听智慧人的责备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
咁传道书亦都话，听智慧人嘅责备强如听愚昧人嘅歌唱。
爱慕世俗的人啊，争强斗胜，跟随世界潮流人，真是糊涂人，跟糊涂人。
爱慕世俗跟争强好胜嘅，真系糊涂人跟糊涂人。
可怕呀、啊！
好可怕。
可惜呀、啊！
可惜。
不聪明啊！
唔聪明。
呀、yeah.。传道书上更说世俗的人，
传道书更加话是世俗的人。
他说什么？他说贪爱银子的不因为得银子知足，
贪爱银子的不会因为得银子而知足。
说得多对啊，
讲得几有道理。
你看哪一些那些发财的人他会满足啊？
你看看几多发财的人他会觉得满足。
我每天早晨我去买报纸看，
我每一天早上去买报纸看。
我常常碰到一个人，
我时时碰到一个人，
每天都拿二三十块钱去买那个奖券，
每一日都拿二三十蚊去买嗰啲奖券，
天天买，天天不中，
天天买，日日买，日日都唔中。
哎呀，真是不得了啊！
真系不得了。
所以他哪里会知足呢？等到他得奖了，他也不知足，他就敢拼命的花掉。
咁佢点会知足呢？就算真系得奖，佢又会拼命嘅使咗佢，佢唔会知足。
你注意啊，买拉朵的人啊，那些得奖的人，你注意他们的后果。
你睇下买拉朵嘅人，佢哋睇下注意下佢哋嘅后果。
十个人呢、啊，都八个人都倾家荡产。
十个人八个人都系倾家荡产。
因为人家知道你中奖了，人家都来找你。
因为人哋都知道你中奖，
你躲都躲不掉，
你逃都逃唔到，
你没有平安的，
你冇平安。
啊，所以贪爱起银子的人呢、啊，他就把那个贪爱的永远摆脱不掉，他不因为得到银子他就知足，他不知足的。
贪慕银子嘅人唔会因为得到银子而知足，佢永远都唔会得到知足。
传道书上说，贪爱丰富的也不因为得到利益知足。
传道书亦都话，贪爱丰富嘅亦都唔会因为得到利益而知足。
所以啊，人生啊，说到底啊，人啊，最后怎么样啊？
所以人生讲到底，最后点样样呢？
传道书上说的很非常非常露骨。
传道书讲得非常的露骨。
我念给各位听，他说他怎么样从母胎吃身而来，也必照样吃身而去。
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都照样赤身而去。
那请问你，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的分毫，他都一点一滴都带不走啊。
他劳碌所得来的分毫是一滴一滴都不可以带走，
所以他未来的情形给他以前的情形是一样的，什么都带不走的。
所以未来的情形和以前的情形都是一样，什么都不可以带走。
所以传道书有个归纳的话，
所以传道书有个归纳的说话，
在第一章第二节他说啊，说世人所追求的不过是一场虚空啊。
第一章第一节讲话，世人所追求的不过是一场虚空。
所以世上的人去追求潮流，追啊追啊，赚钱啊，去那奋斗啊，到最后转眼成空。
所以世人的追求潮流，追啊追，到最后都是转眼成空。
各位，你要不要找例子啊？
各位，你要不要找例子呢？
几千年万年的人类的历史的记录里面的都是在说这件事儿。
几千几万年的人类历史都是讲紧呢件事。
马其顿最有名的，希腊的最有名的这个亚历山大 Alexander 那个大帝，那不得了，建了欧亚非的大帝国。
希腊最大的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不得了，建立了这个希腊帝国。
他死的时候你知道怎么样啊？
去死嘅时候点样样呢？
那个棺材叫他的部下挖两个洞，把手拿出来。
佢叫部下喺个棺材入边整两个窿，将只手伸出嚟。
人躺在棺材里面，手伸到棺材外面，给普世的他的百姓看。
咁佢人躺喺棺材入边，伸两只手出嚟俾普世嘅百姓睇。
他拥有全世界欧亚非大陆的最大的帝国，财富是世界第一，到最后两手空空。
佢拥有全世界欧亚最大嘅帝国，但系到最后系两手空空。
所以啊，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之道啊，才是唯一可以跟随的。
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生命之道是唯一可以跟随的，
才是唯一可以信靠的，
才是唯一可以信靠的。
为什么呢？因为他永远都不会落空。
为什么呢？因为他永远都不会落空。
所以啊，传道书上这样说，
所以传道书这样说，
他说：少年人呢，行你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
咁佢话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话：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就有人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
啊，我们今天的结论呢，我也要讲给各位听。
今日嘅结论我要话俾你知。
传道书十二章第十三节说的。
传道书嘅十一章十三节话，
他说：这些事你都听见了，就是上帝的道，你都听见了。
这些事你都听见了，就是上帝的道理。
总意就是你要敬畏神。
总意就是你要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无论是恶，神都必审问。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面对将来最后的审判，我请问大家，你善道守住了吗？
面对将来的审判，我请问大家，你善道有没有守住呢？
你在神的面前，你站立得稳吗？
你在神面前站不站立得稳呢？
啊，我们怎么样啊？你的答案？
你的答案是怎样呢？
啊，人唯一的重大的抉择，就是我们要只跟随耶稣基督。
人唯一重要的决定，就是说我们要只要跟随耶稣。
因为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永在，而且是统管万有的主。
因为耶稣是昔在今在永在，统管万有的主。
因此呢，
因此
是我们唯一的抉择，
是我们唯一的抉择。
只要我们跟随主耶稣基督，仰望神的带领，我们是唯一的正确的道路。
只要我们是跟从耶稣，仰望神的带领，这个是唯一正确的决定。
不要跟随世界的潮流，
不要跟随世界的潮流，
不要被世界的潮流把你眼睛蒙住，
不要被世界的潮流将你的眼睛蒙蔽，
看清楚你的正确的道路，
看清楚你正确的道路。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